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2016年纽约国际法会李洪志师父讲法，此处无声胜有声，法轮功学员纽约中领馆前练功。明慧记者舒静、兰陵纽约报道。大陆移民观纽约五一三游行，我要录下全程发到国内去。纽约州参议院再次表彰法轮大法，渥太华市长宣布法轮大法日，德国政要祝贺法轮大法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6年纽约国际法会李洪志师父讲法，明慧记者采菊善国纽约报道。2016年5月15日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纽约市布鲁伦区的巴克里中心体育馆隆重召开，来自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分享自己在修炼路上提高心性、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大约在上午11点20分左右，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为大法弟子讲法两个半小时。上午11点20分，李洪志师父走上讲台，全体大法弟子立即恭敬起立，场内掌声雷动。师父为众弟子讲法两个半小时，讲法中师父特别提醒因各种原因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大法弟子，不兑现誓约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而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师父慈悲严肃地警醒这些弟子，不要人心再那么强，碰到什么事情都用人心去衡量，甚至有的从来不站在法上，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去思考问题，总是用人心去想问题，以自己喜欢不喜欢为第一位。师父再次明确告诫为数不少的不精进弟子，不要陷在人心中，作为大法弟子，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师尊讲法结束时，全体大法弟子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恭送师尊。一年一度的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始于1997年，因李洪志师父几乎每年亲临讲法，纽约法会很快成为世界各国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重大日程。据资料，到1999年为止，尽管法轮大法1996年才传到纽约，尽管机票食宿费用很高，从世界各国、北美各地专程前来参加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人数依然有3000到4000人，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7年之后的今天，参加纽约法会的人数反而增加到近万人，其中包括部分从中国大陆专程赶来的法轮功学员。此次交流会上共有来自纽约、加州、西雅图、乔治亚州、瑞士、意大利和杜拜的13位大法弟子有幸上台分享他们的修炼体会。庄严的2016年纽约国际法会于下午5点15分圆满结束，许多与会学员表示，聆听师父的讲法后深感作为大法弟子要修好自己和多救人的紧迫性，同时在听同修的交流时能看到自己的差距，表示要更快地放下人心执着，更好配合，形成一个坚不可破的整体，在修炼上向前大步走，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此处无声胜有声，法轮功学员纽约中领馆前练功。明慧记者舒静、兰陵纽约报道。2016年5月13日傍晚，天空乌云密布，冷风中夹带着雨水，纽约中领馆前一群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坚持练功，抗议中共迫害。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80多岁的长者，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修炼人自由练功的权利。一个多小时后，太阳拨开乌云，阳光洒在大地。5月13日前后，来自世界53个国家的近万名法轮功学员相聚在纽约，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4周年和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城从5月11日到5月15日 有着各种多彩的庆祝活动。在这期间，每天傍晚5点到8点，都有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的中领馆前练功，抗议中共的迫害，声援在中国大陆被剥夺自由练功权利的同修。风雨中，来自芬兰的西尼卡·苏昂达卡能女士静静地与许多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在过去的16年中，她经常出现在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活动中。她的心愿是：我希望让中领馆的人知道，有那么多的人修炼法轮功，了解修炼人的善良，不要跟着江泽民做坏事。苏昂达卡能女士今年65岁，是一位退休的特殊儿童教育助理。2000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缘使她开始修炼法轮功。她说：“我在看了《转法轮》后，觉得这本书很特别。自那时起，每次拜读都有相同的感觉。我觉得能在大法中修炼很幸运。”芬兰是世界发达国家，国民享有高标准的生活品质，良好的福利制度使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衣食、教育及医药无忧。尽管如此，苏昂达卡能女士依然觉得生活在贫乏之中。她解释说：“在修炼前，我遇到问题总是向外看，照别人的错，过得很累。我说的贫乏是指精神上的贫乏。”她接着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懂得了遇到不顺心的事时要查找自己的问题，我学会了向我自己的内心查找问题所在。我现在觉得精神上很富有，什么都不缺，每天都像是一个奇迹，觉得自己走在正确的人生路上。”他带着感激地说：“所有一切都来自于转法轮，所以我一遍又一遍地拜读，每当读书的时候，总也不想放下，好像永远也不会厌倦。”在中领馆前，苏昂达卡能女士最想对那些依然被江泽民利用、助纣为虐的领馆工作人员说的是：不要再做坏事。江泽民一意孤行在中国迫害法轮功，持续至今已近17年。残酷迫害没有改变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信仰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邪恶的本质，加入控告江泽民的行列。至今年5月为止，法轮功学员、亲属以及正义人士等20多万人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书，控告江泽民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来自芝加哥的法轮功学员杨先生表示：“参加这样的抗议迫害活动是必须的。法轮功倡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功是正法。”他谈到自己及家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体验。修炼法轮功使他与家人身体健康，开启智慧。今年他已81岁了，他的父亲在这个年龄时需要坐轮椅了，而他是修炼者，精力充沛。他不但不需别人帮助，他还帮助别人，并参加很多法轮功讲真相活动。他还谈到，今天来参与活动的很多学员中，有没准备雨衣的，雨水浸湿了全身，但仍在雨中坚持着。活动现场，一位年轻人拿着相机在认真地寻找角度，也找法轮功学员了解功法。他的名字叫艾丽苏瑟。艾丽和搭档乔纳森·弗朗哥奉老板之命到这里来了解法轮功，同时做一个报道。他们说：“我们来自 People's TV， 这是一个创意工作室，我们为企业或机构制作一些视频。我们的老板昨天骑车路过这里，听到了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迫害，特别是关于法轮功学员器官被中共活摘的事。他知道你们今天还会来，就派我们来这里多了解一些，同时做一个报道。”对眼前的场面，艾里和乔纳森异口同声地说：“鼓舞人心，发人深省。”他们希望能与不同领域的法轮功学员接触，做出深入报道。警官萨利姆先生是当天执勤的警官之一，他在3个小时中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风雨中安静地练功，没有喧哗，有的只有祥和的练功音乐。萨利姆先生在纽约警局服务已有25年了，他警服的右胸前挂着一长串的警衔和徽记，这些记载着他曾经出身入死，救人于危难。他 他指着写有 WTO 的徽记说，这个表示我在911那天在世贸大厦做过救援工作。他微笑着说，我在纽约当了25年的警察，看到过千奇百怪的事，但是今天这个事，这个功法很伟大。有些路人接到传单后专注阅读，并且询问什么是法轮功。在场的执勤警察马上代替法轮功学员回答，就是一种打坐的功法，还有冲冠，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冲冠的动作。大陆移民观纽约513游行，我要录下全程发到国内去。明慧记者德翔、张韵、李晓，美国纽约报道。庆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5华诞，2016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天，近万名来自53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带着感恩之心云集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了盛大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延绵历时3.5小时，壮观的游行让沿途民众驻足观看，其中不乏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不少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后，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也有的大陆民众表示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曾在中国辽宁某石油公司任职的退休老干部洪先生津津有味地看着游行，他说，好几年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从中国出来旅游20来天，就为了看这个游行，多壮观啊，多美好啊。他说，你知道吗，现在中国最危险的就是人都没有道德底线了，道德败坏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啊。我看到的是只有法轮功能给中国带来希望，让人们道德回升。法轮功是中国的希望，我真的希望中国能在体制上有改革，要有监督，要民选，要法治，而不是人治。他说，我在国内天天翻墙看海外新闻，如果人人都像法轮功这些人这么好，中国肯定有希望。前几年移民到美国的来自福建的李先生，在国内是一家电厂的干部，他在认真地录像，他一边录像一边说，非常好，很震撼，我要录下全程发到国内去，因为国内的朋友看不到。他表示，这么多人，这么长的队伍，我的手机都快要录爆了。他还说，现在国内都被江泽民搞得很烂了，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希望了，法轮功非常好，让国内的人看到这个阵势会受鼓舞的。来自山东的一位华人女士一边看游行一边在不停地抹泪，她说，我出国帮带孙子已经有2年了，很少出门，今天不知怎么就想来这儿买点东西，就遇上了这个游行，看到这么多华人，我感觉特别亲切，就不停地在流泪。她一边说一边抹着眼泪说，不好意思，我怎么看这个游行流这么多泪。当法轮功学员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时，他说他不怎么识字，法轮功学员就告诉他，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告诉过我了，我会记住的，你们真好，真好，谢谢，谢谢。他最后问，你们每年都来吗？以后我都要来看。一位20多岁的大陆青年表示，我觉得法轮功的功法和教义都非常好，功法让人没有病，又可以去病消灾，教义就是教人真善忍，真就是要待人真诚，善就是要善良嘛，忍就是要能忍则忍，要把自己不好的事情变成无所谓的事。在国内，他们中共就会说法轮功不好，他们绝不会说法轮功好，中共就怕法轮功影响了他给人们的洗脑，怕他的统治控制不了了。他来美国已经3年，也接触过法轮功学员，他认为其实法轮功没有教会，他对人很自由，你自己愿意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很自由，他也不会强迫谁来。来自河北的周女士非常喜悦地观看着游行，她说，我已经从国内出来看过几次了，女儿就在游行队伍里面，我是家属，我真为她高兴。作为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她说，海外真自由， 我可以为他高兴，为他感到自豪。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关，家属也跟着受罪，海内外真是两重天。他表示，每年来探亲都是赶上这个月，看看法轮功在海外自由展现的盛况。
他说，
集会游行真的一年比一年盛大。来自上海的张女士跟她的一些朋友跟旅游团到纽约，正好遇上游行，他们都用自己的手机拍了全过程。她说，太高兴了，太震撼了，全录了，回去给所有认识的人看。头一次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担任保安工作的一位女警察说，她觉得游行非常漂亮，非常美好。她说，我很喜欢这个游行。游行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官司缠身的中共帮修反某教联盟主席李华红带着一些人举着污蔑法轮功的标语，企图给游行队伍捣乱，被警察制止，李华红被警察当场逮捕。纽约州参议院再次表彰法轮大法。明慧记者采菊纽约报道，美国纽约州参议院再次全体通过4090号决议案，祝贺2016年5月13日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是纽约州参议员连续第六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渥太华市长宣布法轮大法日。明慧记者英子渥太华报道，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自2001年以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历任市长都宣布过渥太华法轮大法日。2016年，渥太华市长吉姆·沃森连续第六年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德国政要祝贺法轮大法日。在2016年5月13日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之时，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德国国会议员和州议会议员分别发出贺信，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感谢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的福音和美好。他们还赞扬了法轮功学员在面对持续17年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过程中，仍然秉持自己的信仰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范，对他们的勇气和善良表示由衷的敬佩。在贺信中还特别向至今仍然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达最美好的祝愿，并且愿意为结束这场迫害而付诸努力。他们深信，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终将结束。来自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执政党派基民盟的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马丁·帕茨尔特在他的贺信中向法轮功学员为真善忍的理念所做出的无私付出表达了由衷的敬意。这些理念是普世价值，只会给人类带来福音。他在贺信中写道，我深信法轮大法的理念和他所做出的贡献只会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福音。帕策尔特议员曾经遭受东德共产专制政权的统治，年轻的时候就坚信迫害无辜百姓的东德共产专制体制必将崩溃倒塌。为此，他在贺信中接着写道，但是我确信这场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总有一天会结束，一个富有深奥哲理和深厚道德底蕴的国度终将不会对抗善良的人们。德国北威州州议员马蒂娜·马森以衷心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为开头，在他的贺信中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衷心祝愿。他对法轮功学员在17年和平理性的反迫害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上百万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仍然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和平地坚守着他们的信仰，他们为此而获得了我们的尊敬和赞美。他接着写道，他们所秉持的这些理念是普世价值，而且我衷心祝愿他们的勇气和忍辱负重最终能够结束这场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马森议员希望把美好的祝愿以及在政治层面上力所能及的努力给予那些特别是至今仍然在中国被剥夺人权和自由的法轮功学员。 欧洲议会议员斯蒂芬·伯恩哈德·艾克在他的贺信中向法轮功学员表达了他最美好的祝愿。他认为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至上，因为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信仰或者宗教自由而受到歧视，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者甚至遭受迫害。他接着写道，我对法轮功学员为揭露与讲述这个无法接受的处境所做出的努力给予崇高的评价。最后他祝愿法轮功学员能够早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以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秉持着自己的信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中共官员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实例。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各级组织都有人在参与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无论是什么人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如不悔改，早晚都会遭恶报，受天谴，毫无戏言。在已曝光的超过万例的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中，有病死的、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暴毙的、自杀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被判刑撤职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下面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遭恶报的实例。一、辽宁盘锦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热铸乙公司副经理刘卫国遭恶报。刘卫国，男，原辽宁盘锦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热铸乙公司副经理，曾经在职工会上散布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谎言，即使多次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他就是固执自己的认识，相信谎言。于2012年2月初，刘卫国遭恶报，车祸死亡，时年50岁左右。二、安徽省临泉县文王社区书记韩勇迫害大法遭恶报。2015年9月6日下午5时，安徽省临泉县新闻网播报，临泉县文王社区书记韩勇舍身救儿童，不幸溺水身亡，时年54岁。事实上是韩勇带着自己亲戚的孩子去河边遛狗，因小孩和狗跑到水里，韩勇下水捞小孩而溺水身亡。1999年7月20日之前，韩勇的母亲、妻子、弟媳妇全家共6人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以后，韩勇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积极配合中共邪党迫害善良人。他明知修炼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却昧着良心逼迫法轮功学员骂大法师父，强迫他们看污蔑栽赃大法和大法师父的录像。新闻还报道了韩勇生前对待老百姓怎么好，老百姓怎么拥护爱戴他，其实都是谎言。韩勇生前对老百姓非常苛刻，老百姓找他办点大小事都要花钱，不给他花钱他根本就不办事，是一个只讲大把大把捞钱的贪官，当地百姓没有几个人给他叫好的。这样的贪官死后却被标榜成英雄，由此证明中共邪党所宣扬塑造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都是假的。邪党建政以来一直在用谎言欺骗世人，韩勇为眼前名利出卖良知，追随邪党，诽谤佛法，迫害善良，最终得到应有的报应。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仲遭恶报。2015年6月19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仲受贿一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25起受贿事实的指控均表示无异议。法院认定陈安仲共计收受折合人民币810万余元财物。陈安仲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2年。陈安仲认罪伏法。 陈安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其实中共官场几人不贪，陈安仲落马实为迫害法轮功遭报应。陈安仲2006年11月至2008年12月任江西省九江市委书记，期间九江市各区县众多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判刑、劳教。特别是2008年协党奥运前后，九江市各区县近百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非法判刑、劳教。陈安仲对九江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直接责任。法庭公布，陈安仲还供出向他行贿的多人，其中包括他提拔的九江市公安局主管国保支队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易炳根。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